哈喽，大家好，是小屋，欢迎回到东头帮。上期节目跟大家聊了紫禁城的风水，这期节目来跟大家聊聊发生在中国南北两地非常著名的两起跟风水有关的都市传说。多年以来，很多专家都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两起事件进行解释，但是这些解释依然无法服众。都说了是都市传说，那么就存在一些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的部分，还请大家谨慎看待。那我们就先从南边，也就是发生在上海的这起事件开始说起。居住在上海或者是去过上海的朋友们可能都注意到了，在上海延安路高架和南北高架的交叉处有一根与众不同的水泥柱。这根水泥柱特别的粗壮，周身包裹着银色的不锈钢套，在不锈钢套的外围还有九条金灿灿的铜制的龙纹。每每有司机经过这里，这根高架桥的主力柱就显得特别的耀眼。同时也让大家不禁有了一个疑问，全国高架桥的主力柱有这么多，为什么偏偏就这根柱子要独柱一秀，有特殊待遇呢？事实上，这根柱子上不锈钢的套子和金灿灿的龙纹不仅仅是装饰，背后还有一个流传了20多年的神秘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彻底改变市区交通拥堵的问题，近内环线建成并通车之后，贯穿于市区的成都高架，也就是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架先后上马，形成了贯穿上海市东西南北中的深字形大格局。可没想到工程进行到关键的高架桥交汇点时，作为深字中心主力柱的基础地桩怎么就打不进去。这根主力柱要支撑起4层的路面，加上地面的道路，会形成一个5层的立交结构，可以说是高架桥的中心点和顶梁柱。柱子在南北高架工程中的编号是 PM109号墩。按照设计要求，这根主力柱直径5米，在地下需要打36根钢管柱，基桩就要打到地下60多米深处。可是施工队一连折腾了好久，这桩子就怎么都打不进去。有的桩能打到地下10多米处，最深也只能打到41米处，没有一根桩子是符合要求的。这时候施工队就想了，会不会说这地下有什么坚硬的岩层，所以桩子才打不进去呢？可是上海属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是由河流带来的大量冲积物堆积和泥沙构成的，并无十分复杂的地层，按理说地下应该不存在极度坚硬的岩石。参与工程的上海市政设计院、城建设计院、隧道工程等公司的技术人员齐聚一堂，研究了半天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这个时候施工队就提出说，要不然修改一下设计改道吧。可是这根主力柱位于整个工程的中心位置，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它的位置改变了，那么其他很多地方的位置都要跟着改变，这就是动辄上亿的追加款项了。上海市政设计局就立马驳回了改道的请求，工程顿时陷入僵局，一线的施工人员寝食难安。就在这个节骨眼，有一种说法莫名其妙地开始在施工队的内部流传开来，说这桩子打不进去，打下去的桩子又莫名其妙地出来，会不会是这地底下有东西？当然这东西指的肯定不是岩石。天涯论坛上曾经有一篇火爆全网的文章，文中一名自称是当年施工队队员的人说，工程停滞后没几天，上头就把施工地给封了，谁也不能进去。3天之后现场才解的封，解封的当天早上，这名施工队员进去看到现场摆了很多祭祀用的什么猪头啊，都用红纸盖着。说来也奇怪，从那以后桩子很容易的就打了进去。那么这工地被封的3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最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当局领导请来了上海玉佛寺的方丈真禅法师，来看看工地是否真的存在什么风水上的问题。虽然说建国之后就不提倡什么风水玄学了，但是纵观上海近代史，很多知名的建筑在建造初期都留下了跟风水有关的传说和故事。况且我们上期也提到，华夏大地历朝历代，小到乡村庙宇，大到都城皇宫，无一不是敬畏天地，遵循自然法则，因地制宜而建造的。传说那是1995年9月的一天，真禅法师带领着弟子来工地一看，就说这个地方呀，桩子打不进去，正是因为它是上海龙脉的所在之地，在这里打桩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我们之前也说过，中华龙脉分为北龙、中龙、南龙3条干龙，南龙龙脉沿长江，通过云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南部地区入海而停止，上海就是位于这条南龙龙脉的龙头土气之地。在中国的山脉水系中，山脉为山龙，江河为水龙， 山龙主贵贱，水龙主贫富，北京就位于了山龙聚首之地，因此也显现出来了官贵之气。而上海呢，则位于长江水龙土气之地，所以就呈现出来了财富之气。按照真禅法师的说法，打桩的位置正是龙脉结灵之处，要非在这个地方打桩的话，就得做法请神明让出一条路来。但与此同时，逆天改命，他也有可能遭到反噬。不过不管怎么样，真禅法师还是做了这样一场法事，希望工程能够顺利进行。而就在法事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怪事就发生了。传说玉佛寺山门的大梁突然掉了下来，当时真禅法师的弟子就隐隐觉得可能有大事要发生了。之后1995年9月到11月底的这段期间，真禅法师就像平常一样，依旧事务繁忙，主持法会，接待宾客等等。但是就在1995年12月1日，原本身体健康的真禅法师毫无征兆的圆寂了。此后就有很多人将真禅法师的逝世与上海高架桥施工当时做法联系在一起。真禅法师圆寂之后，当局也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说他爱国爱教，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真禅法师出生于1916年，俗家姓王，名贺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真禅法师生前曾经多次应邀到海外弘扬佛法，不可否认他在佛学上确实有着很深的造诣，也乐善好施，为文化交流和慈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回到上海高架桥的这根九龙柱，后来高架桥的主力柱建成之后，其周身还被特别装饰上了龙纹，越来越多的人流传说这龙柱就是为了弥补当年被打桩打掉的龙气。就这样，这个都市传说一传十，十传百，在上海是闹得人尽皆知。这个时候官方坐不住了，赶紧出来辟谣了。冲在辟谣小队最前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当年施工队的队长张耿耿，另外一个就是龙纹的设计师赵志龙。张耿耿当时任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公司一二施工队的队长，曾经参加过南浦大桥、吴淞大桥、真北路立交桥的建设，有造桥大王、全国劳模之称。他说桩子最终打进去靠的全都是现代化的建设技术，绝非什么风水玄学。说当时打桩遇到了巨大难题之后，他带着施工队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是换成了8吨重的重锤打桩。第二是打桩的同时不间断的灌水，起到润滑的作用。第三是连续18个小时锤打，保证桩柱深入地下。改变了施工方案之后，几个月都打不进去的桩子，他们仅用了1个月05天，就将36根桩柱全部都给打到了地下60多米的深处。我对建筑学是一窍不通，至于张耿耿队长所说的这三点是不是真的非常有技术含量，我也没有办法评断。如果懂建筑的小伙伴们可以留言讨论一下。我们再来看看龙纹的设计师赵志荣的说法。赵志荣曾经任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是非常有名的雕塑家。他说中心柱上的龙纹雕塑完全是他的创意，绝非是民间流传的什么镇风水。他说这个柱子太过于粗大，一是在开阔的路口不太美观，另一个会给行车的司机产生一个视觉上的障碍，影响行车安全。这一点我觉得就有一点牵强了，我想不到这根柱子怎么会产生视觉障碍，难道说纹上龙纹就没有视觉障碍了吗？纹龙纹之前司机们就看不到这根这么粗的柱子吗？全国高架桥的柱子成千上万，怎么就这根柱子有特殊待遇呢？不过不管怎么样，赵志龙就说突然有一天他就来了灵感了，觉得这个高架桥就像是上海的一条龙，日夜不停地在运转，于是就想到了龙腾万里日月同辉的这个创意。那么官方的这个说法有多少打官腔的成分？真禅大师的圆寂是不是真的因为化解了高架桥的这个风水局呢？我们先来看看延安路高架桥的施工时间。延安高架路可以分为西段、中段、东段三个部分。西段起始于虹桥国际机场迎宾一路，一直延伸到延安西路立交桥，是最先施工的部分，于1995年10月份开建，1996年11月份建成。东段起始于南北高架路延安中路立交桥，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九龙中心柱的所在位置，一直延伸到外滩中山一路，于1996年10月开建，1997年9月建成。最后是中段起始于延安西路立交桥，东至南北高架路延安中路立交桥，于1998年6月开建，1999年9月建成通车。从施工的时间和路段可以看出，九龙中心柱位于东段和中段的节点之上。延安高架路这一段最早的施工时间是1996年10月，那个时候真禅大师已经圆寂了。 我并没有在网上查到九龙中心柱具体的打桩时间，但如果中心柱的施工是和延安高架路的施工时间相吻合的话，那么这个都市传说基本上就垂实了，就是在胡说八道。除非当时施工队是去阴曹地府请的真禅法师来做法。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九龙中心柱还撑起了另外一条高架路，那就是成都路高架，也就是南北高架。南北高架的南段于1995年12月10日通车。根据施工队长张格庚所说，南北高架项目从1993年下半年就开始动工建设了。更大的一种可能性是，九龙中心柱是在南北高架施工的同时建造的，那么打桩的时间就一定是在1995年12月份之前，这就和真禅法师做法的都市传说以及圆寂的时间点对上了。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值得细品了。至今为止，上海高架桥九龙柱的都市传说仍然是极富争议的，信的人深信不疑，不信的人嗤之以鼻。如果大家觉得这事儿很扯的话，那么发生在北京的另外一件事可能会让你觉得更扯，这要从北京的最大钉子户北顶娘娘庙开始说起了。北顶娘娘庙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水立方和鸟巢的旁边，在北京中轴线北端的延长线上，是北京历史上著名的五顶八庙之一。北顶娘娘庙起初就是个土地庙，后来明朝时期明世宗的母亲在此许愿，诞下了世宗皇帝，还愿时修建了这座娘娘庙。也就是说，娘娘庙自明朝时期就存在了，至今为止一直香火不断。清朝乾隆年间，娘娘庙曾经被重修过一次，即使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娘娘庙也没有遭到过非常严重的破坏。但是地震之后，娘娘庙的后殿就被修建成北顶小学了，只保留了山门和前殿。殿内供奉的主神是北顶娘娘，又称碧霞元君，是道教的一位神祇，其道场在五岳之首的东岳泰山。传说碧霞元君庇佑众生，灵应九州，照察人间善恶。在老北京人的眼中，北顶娘娘庙的重要性和神秘性可以说绝不逊色于旁边的水立方和鸟巢。1986年北顶娘娘庙作为古建筑由北京文物局接管，后来北京申奥成功，规划中的几个重要奥运设施和场馆都在北京中轴线一带。水立方本来是要建在鸟巢西侧的平行位置的，也就是说规划中北顶娘娘庙是必须拆除的。可是后来所发生的一件事让当局不得不改变了原本奥运设施的建筑规划。2004年8月27日下午3点，施工团队带着工具开始对北顶娘娘庙进行强拆。如果他们当时带的是祭祀用的香烛，去庙里先跟娘娘打声招呼，不知道事情后来会不会变得如此糟糕。就当施工队用挖掘机刚刚强拆下来庙门的时候，平地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顿时乌云遮日，昏天暗地，施工现场的铁皮像纸片一样被狂风卷到了高空中，几十米高的不锈钢旗杆被拦腰斩断，一栋施工办公楼被风刮的是整体倾倒，另一栋办公楼的屋顶整个就被卷走了。这场突发的旋风足足维持了有20多分钟，当时有44位工人受伤，2位受到了重伤。有一位受伤的工人回忆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房顶就突然之间被卷起来了，然后房顶就铺天盖地的落下来了，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压在了底下。可以说瞬间整个施工现场就被夷为了平地。可蹊跷的是，在施工现场旁边的北顶娘娘庙却没有一砖一瓦的损失，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当时那场旋风的一些视频资料。被这么一闹，当天的工程也叫停了，很多工人就开始在心里犯嘀咕，说不会咱是真的冒犯了神灵，遭了报应了吧。就在第二天，从娘娘庙北边水立方的施工现场传来了另外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说在那里挖到了一个巨大的蛇洞，里面全是蛇。那天晚上，鸟巢和水立方的工地也发生了不明原因的停电，上级部门就觉得娘娘庙可能是不能再动了，于是只好把水立方从原本规划的位置上向北移动了100余米。在这场拆迁大战中，北顶娘娘庙完胜。当然了，在这个都市传说中，施工现场突如其来的旋风以及水立方建筑位置的更改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那个所谓的蛇洞就可能有一些以讹传讹的成分了。 事后呢，当局和专家们肯定要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对这场旋风进行一些解释。科学家们说，这是由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土龙卷，学名尘卷风，一般出现在陆地，多见于草地、沙漠等地方，破坏力不如龙卷风那么大，范围也通常比较小。可是之前在北京出现尘卷风的案例非常少见，专家们最终也没说明白为什么那天就突然出现了尘卷风。在水立方的选址北移之后，当局也重新修建了北顶娘娘庙，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一群现代建筑之中屹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庙宇，似乎也在诉说着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随着北顶娘娘庙事件的广为流传，此庙的香火在奥运之后也是越来越旺，甚至有很多外国人专门前来一探究竟。北顶娘娘庙也成为了奥运之后北京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庙宇之一。在风水学上有句老话，是风水养人亦可伤人。中国古人认为，我们人类是宇宙的一个小分子，我们的气息是与宇宙相连通的，所以不管是为活人建宅还是为死人修墓，都要踏遍青山寻找最佳的地理位置，才能保证生气永存，福荫子孙。与西方的建筑观念不同，中国风水不仅仅要考虑建筑选址是否在交通枢纽，更是综合了古人对人生、社会、自然、宇宙的感悟和认知。天地感应才会让小到家庭，大到城市充满生机，这就是古人所遵循的形而上的道的建筑模式。好了，今天就是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